志任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18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拜登总统评论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统治中国的做法，并且说他与习近平通电话时候提到香港、维吾尔人、台湾等议题，并且说中国要为侵犯人权承担后果。白宫在2月17号重申，拜登政府与中国接触的时候将会持续坚持人权议题。拜登总统2月16号星期二晚间到威斯康辛州的密以亚基市参加由 CNN 主办的市民大会，主要目的是要直接与民众沟通他应对新冠疫情的政策。不过 CNN 主持人傅柏质询问拜登，他上个礼拜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通电话的时候谈及哪一些内容，拜登回应他担任副总统的头几年，中国国家主席是胡锦涛，习近平是当时的副主席，他与习近平有很多的接触，所以他很了解习近平的想法。被指控为中国提供情报的美国纽约市一名藏族警察，在感染了新冠病毒之后，星期三2月17号以200万美元保释金从联邦监狱获释。33岁的白马杰达昂旺在四个月之前被捕，交保获释前被关押在布鲁克林的联邦大都会拘留中心。上个礼拜，昂旺被检测出新冠病毒阳性，法官考虑到布鲁克林联邦监狱新冠病毒案例日益增多，同意他取保候审。昂旺是纽约市警察局皇后区111警局的社区事务警官，曾经服役海军陆战队，目前是迪克斯堡美国陆军预备役军人。
爱沙尼亚外国情报局在一份报告中说，中国试图压制批评并主导爱沙尼亚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关键技术。中国爱沙尼亚大使馆回应说，这份报告有关中国的部分充满无知偏见和冷战思维，并要求修改这份报告，但北京的这个要求遭到爱沙尼亚外长的拒绝。爱沙尼亚外国情报局2月12号发表一份年度报告，突出了北京通过经济杠杆监视海外中国公民和培养当地精英在西方实施影响行动日益增强的能力。该报告警告说，中国通过投资 5G 网络的使用以及其他手段不断扩大针对爱沙尼亚的影响力。他说，中国领导层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要让世界依赖中国技术。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星期二2月16号接受日本共同社独家采访时，称赞了美国在中国对台湾施加大压力的情况之下继续支持台湾。他警告说，在中国通过海警法之后，需要警惕可能发生的突发状况。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推进对华强硬路线并扩大支援台湾。萧美琴说，新政府的一些官员重申了这种支援，我们对此表示赞赏。他还说，我们有了一个好的开端。萧美琴较早前出席美国总统和副总统的就职仪式，这个亦都是台湾驻美代表首次直接获得来自国会主办单位的邀请参加就职典礼。
美国司法部星期三2月17号公布一份起诉书，指控三名北韩黑客串谋从世界各地的银行和企业盗取和勒索超过13亿美元的现金和加密货币。司法部最早在两年多前就公布一项重大国家安全网络调查，这次起诉源自这项调查。起诉书指出，三名黑客亦都偶尔从中国和俄罗斯境内发动网络攻击。司法部呼吁中俄两国及其他任何有实体和组织参与帮助北韩创收行动的国家配合美国的行动，谴责并压制北韩的网络攻击行动。印度与中国近日达成两国军队从对峙地区后撤的协议之后，有迹象显示双方军队正在执行这个协议。各自从拉达克东部的班公湖向后移动。印度军方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中国军队在班公湖南北对峙地点的各种重型车辆正在向后方移动。中国军人使用挖土机等工具拆除帐篷、军事掩体和临时的工事。 中國軍隊在喜馬拉雅山邊界爭議地區的軍營已經騰空。上個禮拜，印中兩個核大國宣布雙方達成協議，決定將部隊、坦克等軍事裝備從雙方長期對峙的班公湖兩岸撤走。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共四处收集基因数据，用 DNA 企图管控维族人，但是被国际社会谴责。我们亦会报道中国虽然说对新任的世贸组织总干事完全有信心，不过专家认为这名新的领导人恐怕难以担当重任。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黎智英申请保释前夕在狱中再次被捕，并且被加控涉嫌协助12港人偷渡台湾。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去年12月被控港区国安法的勾结罪，被还押超过两个月，在星期四再次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的前夕。香港警方的国安处在星期二再次在赤柱监狱拘捕黎智英，指控他涉嫌勾结外国势力以及协助12港人偷渡台湾。国安法的指定法官彭宝琴星期四就拒绝黎智英的保释申请，还押到今年的4月16号就他涉及的多宗案件在西九龙法院再次提堂。有人权组织说，警方在这个时间点加控黎智英，客观上会影响到黎智英寻求保释的机会，而被控国安法罪名的疑犯难以寻求保释，就好像是未审先缉，亦违反了普通法的无罪推定原则。下面美国之音第一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73岁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2019年多次参与反送中运动游行集会，去年四次被警方拘捕，先后被控告涉嫌串谋欺诈罪和港区国安法第29条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是国安法去年6月30号深夜实施之后第一个被控以有关罪名的人士。最高刑罚可被判处终身监禁，亦都有可能被送终受审。去年12月3号黎智英就欺诈罪的案件首次在法庭提堂，由港区国安法指定法官苏慧德审理。黎智英首次被拒绝保释申请，即时送到荔枝角收押所还押，到今年4月16号再提讯。两度被法官拒绝保释申请的黎智英被还押20日之后，去年12月23号就两宗案件合并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候审，由另一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审理，批准黎智英以史无前例形同软禁的极度严苛条件保释外出，包括港币1000万元现金，折合大约130万美元，港币30万折合大约4万美元人士担保，不得会见外国官员，不得接受传媒采访，不得发表任何文章，不得离开香港和24小时不可以离开住所等等，成为首宗国安法的疑犯在法庭获准保释。律政司仍然不服，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要求将黎智英再度还押。终审法院五名法官，包括首席法官张举能，上个星期二即是2月9号颁下判词，裁定律政司上诉得席，撤销高等法院批出的保释决定，黎智英需要继续还押。被还押超过两个月的黎智英星期四即是2月18号再次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前夕。据多家香港传媒报道，警方国安处星期二即是2月16号再次在赤柱监狱拘捕黎智英， 指控他涉嫌国安法，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同埋串谋协助罪犯。据多家香港传媒星期四报道，警方国安处星期三起诉一名29岁的律师助理陈子华，控以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同埋串谋协助罪犯罪，指佢系 Stand with Hong Kong 团队，又称松江团队或者揽炒团队的核心成员，黎智英就系幕后指挥，涉嫌串谋协助同样被控国安法的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等12港人，去年8月底偷渡往台湾。黎智英重新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的案件，星期四朝头早开审，由另一名国安法指定法官彭宝琴处理。他表示，为了保障被告的利益，维持报道限制，即是传媒不可以报道保释申请的内容，即是可以报道申请的结果。法官彭宝琴听罢双方陈词之后，拒绝黎智英的保释申请。他表示，除非出现能够说服法庭重新考虑的新情况，否则黎智英至少还押到4月16号，即是两个月之后，就他涉及的多宗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次提堂。由去年12月3号黎智英首次被拒绝保释，当中只有12月23号至31号短暂以极严苛严同软禁的条件保释逗留屋企大约一个星期，到下次提堂的时候已经是被还押四个月。香港人权组织民权观察创办人之一沈伟南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警方在这个时间点加控黎智英，客观上会影响黎智英寻求保释的机会。
但我想，即係喺而家呢個時候，誒突然之間再加控一啲控罪咧，咁樣咁客觀上邊咧，就即係的而且確會影響咗即係阿黎智英佢去尋求保釋嗰個機會。即係本身其實佢即係攞到保釋嘅機會咧，其實似乎都唔係咁大啦。即係經過一個嘅公審法院嗰個判決之後，咁但係即係而家其實佢再加控控罪咧，咁即係都只能夠講就係客觀上咧，其實係會令到佢係更加難攞到個保釋咯。
记者问及除了黎智英之外，以国安法被控告的疑犯在法庭上难以申请保释，包括去年国安法生效第一日，市民自发七一游行期间，在湾仔驾驶插上当时其次的电单车手唐英杰，他撞到几个警员之后被拘捕，成为首位被控国安法的疑犯，还押至今超过七个半月，案件还未正式开审，这样是不是未审先筹？沈慧南回应表示，人权组织最担心的就是国安法之下在法庭被控告的疑犯很难申请保释，印证国安法侵犯人权和违反普通法无罪假定的原则。
我哋最即係比較擔心嘅地方啦，即係畢竟即係過往我諗喺普通法之下，我哋好重視嗰個無罪推定。咁你即係一日你未經過審訊，未被判有罪咧，其實應該假定佢有無罪。咁所以其實即係喺保釋上面咧，即係過往喺普通法之下咧，就唔應該咁嚴謹。咁而家其實調翻轉就係、是、即係要個法官要信納佢唔會再犯相類型的案件，即國安嘅國家安全的案件，咁佢先至係會被保釋咧。咁其實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你見得到咧，就係喺法庭上咧，的而且確係好難取得保釋。呢個亦都係當初我哋其實好關注國安法嘅其中一個嘅原因咯。
時事評論員、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前助理教授黃偉國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黎智英案本身有多重意義，他認為首先要關注法庭是不是仍然保障基本法之下香港人應有的法律權利，對被告人的基本人權是不是有充分保障。
就不是說因為國安法就可以將基本法可以銷毀的。咁第二樣嘢當然亦都係即係喺個過程裏面，本身無論係高等法院或者中心法院，究竟係唔係作為係即係消滅香港法治嘅一個幕後，即係一個幕前幕後嘅一個握手啦。
黃偉國又表示，最值得關注嘅係日後黎智英會唔會被送終受審，反映香港同中國區隔嘅法律保障最終會唔會消失。
咁第三方面亦都係就係話會唔會最終黎智英會係送中？因為我諗即係我諗黎智英送中本身都係作為一個即係好重要意義，就係話即係既然即係國安法都作為一個政治工具咁用到盡嘅，咁究竟最終對於香港即係作為一個即係國際城市啊，或者營商環境個法律保障係咪最終都最終消失？
除了星期二被加控的勾结案和协助潜逃案之外，黎智英目前还有最少八宗官司在身，包括去年六四三十一周年在维园被控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2019年反送中运动相关的10月1号和8月18号两宗案件，分别被控组织未经批准集结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两宗罪，和去年8月10号警方大搜捕苹果日报大楼，黎智英被指控涉嫌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串谋欺诈和煽动等罪名。据香港苹果日报星期四报道，去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礼有毕业生发起校内游行，期间有人叫喊和展示光时和港独相关的口号和标语，校方其后报警，派员协助警察在校内搜证。有消息指再多一名中大哲学系学生因为参与游行星期四在街上被捕，他被指控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事件至今被捕人数累计增加到九个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话对新任的世贸组织总干事完全有信心，不过专家就不是那么看好世贸组织的新领导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世贸组织新任总干事将会在下个月开始执掌这个组织。批评人士说，从当选总干事奥孔乔伊韦亚拉的阅历来看，很难看得出他对世贸组织所需要的重大改革能够起到有几大的作用。而他的就任亦不会对缓和美中贸易关系紧张起到太大的作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知名經濟學家恩戈齊·奧孔喬伊韋亞拉星期一2月15號被任命為世界貿易組織總幹事，成為有史以來第一位領導世貿組織的女性，亦都是第一位擔任這個職務的非洲國家公民。奧孔喬伊韋亞拉的任期從今年3月1號起持續到去2025年8月31號。奧孔喬伊韋亞拉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後來在麻省理工學院獲得博士學位，曾經擔任過尼日利亞的財政部長，並且在世界銀行任職長達25年咁耐。去年10月份，他被提名為世貿組織總幹事候選人之一，受到除了美國之外的絕大多數成員國家的支持，但是遭到當時美國時任總統特朗普的反對。拜登總統上台之後就放棄美國的反對立場。拜登沒多久之前宣布美國支持奧孔喬伊韋亞拉擔任世貿組織總幹事。有分析認為，世貿組織由奧孔喬伊韋亞拉擔任總幹事，為該組織的正常運作掃清一個主要的障礙。較早前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帶來的全球經濟動盪以及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大行其道的形勢之下，世界貿易組織處於群龍無首的狀態。美國駐世貿組織臨時代辦戴維·比斯比日前對路透社表示，美國致力與世界貿易組織所有成員的積極建設性和積極接觸，來到促進對世貿組織的改革。比斯比的表態被認為是拜登總統計劃怎樣與世貿組織進行談判的早期跡象，與前總統特朗普的立場形成鮮明的對比。資深經貿分析師、公共政策博客 Reality Check 的創辦人艾倫·托納爾森對美國之音表示，儘管奧孔喬伊韋亞拉的背景看上去很有經驗，但是他的背景主要集中在經濟欠發達的非洲地區，因此 佢能否担当起世贸组织嘅运作同埋改革，目前仲系好难讲。托纳尔森认为，奥孔乔伊维亚拉嘅的确喺促进第三世界经济发展方面有丰富嘅经验，呢个亦都系世贸组织嘅主要任务之一。但佢除咗喺经济边缘化嘅撒哈拉以南非洲嘅经验之外，并冇其他推动贸易自由化嘅经验，而贸易自由化是世贸组织的另一项主要任务。托纳尔森话，因此很难看得出他怎样能对确定世贸组织所需的重大改革，以及动员该组织成员国家支持这些改革方面作出什么的重大贡献。同时，与其他主要国际组织一样，世贸组织总干事通常影响力不大，权力亦都很小。中国政府亦都对奥孔乔伊维亚拉当选世贸组织总干事表达咗热情嘅支持噶，并且表示对佢执掌该组织充分信任。中国商务部官员对传媒表示，今年恰逢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周年，作为负责任嘅发展中大国，中国将会坚定地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以實際的行動來支持總幹事展開工作，讓世貿組織為完善全球治理體系和增進世界人民福祉作出更大的貢獻。華盛頓對北京自加入世貿組織以來的表現持強烈的批評態度，並且對北京在聯合國框架之下的其他很多國際組織中影響力的日益增長擔憂。批評人士擔心北京對世貿組織和新任領導人的力挺是不是会影响华盛顿所一直希望的对世贸组织的改革呢？大众担心，即使现在在世贸组织新任总干事也都得到拜登政府的支持，但是世贸组织1995年成立时的目的最大程度地确保贸易平稳和自由贸易，而中国被定义为发展中国家在该组织中被偏袒，而世貿組織作為貿易爭端的仲裁者，在有效性方面仍然面臨嚴峻的挑戰。美國前貿易副代表、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溫迪卡特勒日前對《紐約時報》表示，世貿組織面臨很多需要改革的問題，拜登政府對新任總幹事的支持可能會成為獲得良好希望並讓組織中每個成員都來到關注這些重要實質性問題的一種容易的方法。前總統特朗普在過去4年中批評世界貿易組織未有與世貿組織合作，而是一對一地和歐盟等其他貿易夥伴交手，並且互相實施了巨額的關稅。中國和歐洲等各政府批評特朗普的關稅政策違反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定。資深經貿分析師托納爾森認為，鑑於拜登總統的路線是無論多邊主義是不是切實地符合美國利益，華盛頓都熱衷支持並致力於多邊主義，而北京對奧孔喬伊維亞拉的支持和信心剛剛好表明北京相信拜登政府將會默許世貿組織的政策，使他回到去對北京在貿易和更廣泛的經濟領域肆意盜取聽之任之的老路上去。在當前形勢下，世貿組織未來的沉浮都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拜登總統是不是認真地去推動改革。換言之，先拋開對美國利益的影響不講，取決於拜登是不是會將恢復世貿組織的條例和規範視作他的首要任務。他是這樣解釋的，前總統特朗普在任內之所以拋開世貿組織與中國展開一對一的貿易戰，美國的很多貿易專家都認為主要原因是世界貿易組織自建立以來雖然極大地推動全球化和自由貿易，但是該組織並沒有好好地履行它解決爭端的重要職責。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的貿易專家威廉·賴恩斯日前對傳媒表示，奧孔喬伊維亞拉執掌世貿組織後，必須重申該組織的三大職能：談判、爭端解決和執行措施。而目前世貿組織的這三項職能基本上都是失敗的。牛津經濟旗下的 NKC 非洲經濟公司高級政治分析師洛伊萊爾亦都對傳媒表示， 特朗普政府經常貶低和質疑該世貿組織的作用，並且指責該組織偏袒中國。內爾說美國亦都反對中國被定為是發展中國家，因為對中國發展中國家的定位使得到中國在世貿組織協議方面得到特殊的待遇。公共政策博客 Reality Check 的創辦人托納爾森對美國之音表示，世貿組織新任總幹事的上任恐怕對緩解美中貿易緊張關係影響不大。如果說奧孔喬、伊偉、阿拉擔任總幹事會對美中貿易緊張關係有影響的話，充其量也都只是微乎其微。他說當前最大的不確定性就是拜登是否會廣泛地延續特朗普的巨額關稅和巨額制裁的單邊做法，還是延續特朗普上台前美國對中國的衰政和扶持政策。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近年不斷被指責盜取美國的知識產權以及商業機密，美國的前反間諜官員更有警告中國亦正在設法獲取美國人的 DNA 基因數據，希望可以贏得控制全球生物數據的競爭，構成對美國的安全威脅。中國一直通過各種的方式四處收集基因識別數據，力爭建立起全球最大的基因數據庫。尤其是受到外界批評的就是中國當局利用基因數據監控和打壓新疆維吾爾族等穆斯林的少數物族。據美國之音記者海燕在華盛頓的報導，剛剛卸任的美國國家反間諜及安全中心主任比爾埃雅尼納近日在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電視採訪時透露，去年3月當美國華盛頓州出現嚴重的新冠病毒疫情之後，以中國為基地的全球最大的生物技術公司華大基因集團 BGI Group 提出願意幫助管理先進的新冠病毒檢測實驗室，提供技術專業高通量的測序技術，甚至願意捐款。華大基因仲向包括加州、紐約等多個州提議建立和營運新冠病毒檢測中心。《維加日報》在1月中亦報導，新冠病毒疫情爆發之後，華大集團企圖經銷他們產品的人員至少聯絡了美國11個州，推動檢測產品進入由政府營運的實驗室或者建立整個實驗室。報道表示，美國官員對華大基因的提議以及他們同中國政府的關係非常懷疑並且擔心。作為最高反諜報官員的比爾埃雅尼納於是下令向各州政府、醫院、診所有關的團體發出公告，警告外部強國可能收集、儲存和利用通過新冠病毒檢測獲取的生物識別信息，而這些基因數據不知道會流向哪裡。華大公司已經否認涉及有關警告當中的行為。路透社近期報導，超過40份公開的中英文文件和研究論文顯示，華大集團和中國軍方有合作關係，包括和軍方的超級計算機領域專家合作，參與軍方減少受高原反應影響的項目。美國官員又說，中國已經在美國進行基因數據採集工作。華大基因在2013年收購了美國第三代測序公司 Complete Genomic 完整基因組學，哈藥集團2020年9月還收購了破產的保健品生產商 GNC， 亦即是健安喜。目前至少有23間和中國有關的公司在美國從事基因檢測業務。同時，中國2019年6月發布《人類遺傳資源管理條例》，規定外國組織和外國公司個人設立的境外內機構，包括港澳台地區的組織、企業或者個人以及設立的機構，不得在中國採集、收集、買賣、出口、出境人類遺傳信息資源。而中國的基因公司、醫療機構等未經許可，不得與境外機構展開中國人類遺傳信息國際合作研究，或者將人類的遺傳信息傳遞出境。美國對外關係協會全球衛生問題高級研究員黃炎中對美國之音話，在中美控制生物數據的競爭當中，商業上的考慮是比較正常的，而由於雙方互信始終都是沒有，所以這個問題很容易被政治化和安全化。他說
商业的这种考量呢倒比较正常的，考虑到就你的血液样本啊可能会被用作开发比如说药品啊这种产品啊，就是
黄炎中说商业的考虑比较正常，考虑到血氧样本啊可能会被用作开发药物这种产品，从国家安全角度来看，双方都可能在将对方作为互为潜在对手的前提之下，总是以最坏的情况去揣测。中国前一段的时候有人说包括新冠病毒是美国人开发的基因武器，甚至以前的 SARS 都提出来，美国也有一帮人认为是中国开发的基因武器生物武器。而另外美国官员又表示，中国政府利用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的危机尽可能收集基因数据。据中国媒体报道，在全球主要国家展开的疫苗研制和试验的竞争当中，中国和部分国家签订了灭活疫苗国际临床第三阶段的协定，这些国家包括阿联酋、巴林、秘鲁、摩洛哥、阿根廷等国家。中国可能会从这些国家数以万计的参与者身上获取了基因数据。有报道说，对于尼日利亚和其他部分犹豫的国家，中国官员暗示这些国家不参与的话，可能在获取疫苗方面受到限制。而此外，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去年11月21号举行的20国集团第15次峰会上，提出建立基于核酸检测结果以二维码为形式的健康码国际互认机制，希望更多的国家参与。不过习近平是只字未提怎样去保护个人信息私隐，以及建立一个这么广泛的基因数据库的潜在影响。另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中共当局从2014年开始有系统地采集全国各地成年同未成年男性的血液样本，希望建立一个拥有大约7亿男性的基因图谱数据库，为当局提供一个强大的高科技监控新手段。而这一项行动以中国公安部2017年的11月宣布建立全国数据库的计划达到高峰。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遗传物质库，总共有8000万份基因数据。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在2020年6月17号发布的一份报告表示，中国正在通过大量采集 DNA 数据建立全球最大的警用 DNA 资料库，包括几千万个没有犯罪的记录人员。据报告的研究团队统计，中国政府自从2017年底已经采集了3500万至7000万男性中国公民的 DNA 样本，这些公民大多数没有能力拒绝政府的采集，亦无法干涉政府怎样去使用这些基因资料。当局可以通过一名男子的血液、唾液或者其他遗传物质去追溯他的男性亲属。这份报告又说，中国2013年和2016年分别在西藏和新疆以年度健康检测的名义对当地的少数民族进行 DNA 采集。自从2017年底，这项计划扩大至中国其他的区域。报告说，中国政府大规模采集国民 DNA 样本，而且将 DNA 数据库和其他监控工具一起同时使用，当局将可以大幅提升以维稳之名打压公民社会的能力。报告说，安徽的安科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正在用男性 DNA 数据库建立一个 DNA 天网，一个将视频监控和大数据结合起来的警务系统。黄炎中说，基因和生物技术突飞猛进的现实凸显出国际社会加紧制定规范防止滥用的必要性。他说，
不光是中国一个呀，就是说就是未来怎么样运用这个基因技术、生物技术。
黄炎中说，不单只是中国一个国家，就是说未来怎么对这种基因技术、生物技术，实际上不单只是基因、基因编辑，凸显出人类特别是国际社会制定规范防止这种生物技术被滥用方面，实际上它是进展远远赶不上现代技术的发展速度。现在就是凸显出国际社会要应该合作，坐低落来有一个基本的规范必须要制定出来。实际上过去几年，外界对中国积极获取基因数据用于研究促进医疗和药物的发展，或者用于生物武器研发，或者用于维稳，一直都有所警觉。而当中国当局将基因技术用于邪恶的目的，大规模监控新疆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肆意践踏人权，国际社会更加是加以谴责。 在去年7月20号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亦即是 BIS 再将11间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的实际清单，指责这些企业配合中国当局在新疆侵犯人权，大规模任意拘留、强迫劳动，并且对穆斯林少数民族强制收集生物识别数据。其中新疆丝路华大基因和北京六合华大基因就是协助采集少数民族群体基因进行遗传分析，华大基因曾经发表声明予以否认。国际主要人权组织之一的人权观察在2017年5月发布长篇报告，指中国警方多年来收集居民个人基因信息，建立全国性可查核的数据库，4000多万人已经被建立档案，包括很多意见人士、移民、维吾尔族穆斯林等等，但是数据库缺乏监督、透明和私隐保障。报告表示，近年来施行铁腕统治的新疆当局有意加速 DNA 的采集和建立档案。人权观察2016年11月曾经表示，新疆公安机关要求所有护照申请人必须要提交 DNA 样本才可以办理。新疆有1000万维吾尔族穆斯林。人权观察2017年12月再发布消息说，新疆当局采集了12至65岁居民的 DNA 样本和指纹、扫描和血型信息。消息说，当局计划通过不同的方式收集居民的生物数据，当中 DNA 和血型信息是通过一个被称为全民体检的免费年度体检项目进行采集。人权观察的中国项目部主任苏菲·李查森说，这种做法是严重违反国际人权准则的行为，如果这种行为是打着免费保健项目的幌子去秘密进行的话，就更加令人不安。李查森仲批评新疆当局采集穆斯林少数民族的 DNA 和其他的生物识别数据，特别是用于跟踪、更新人面识别技术或者针对其他家庭成员。李查森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当局在新疆的采集维吾尔族人基因数据的做法明显是侵犯基本人权。他说，
And it's extremely problematic that this is being taken from people sometimes without their consent.
李查森说，有时在没有当事人的同意，有时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采集，而数据的储存使用的方式任何人亦都不清楚，就是非常有问题的。他说，采集的指导原则应该是必须要合法、必要和相称的。相称是针对某一个具体威胁，必要是要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在2019年2月和12月，《纽约时报》发表长篇调查报道，详细披露了中国当局在新疆利用 DNA 和其他生物识别技术追踪维吾尔族人以及绘制维吾尔族人的面部图像。因为在中国代理敏感案件而遭受打压，被迫逃离中国的北京人权律师陈建刚对美国之音说，在中国尤其是新疆，当局这种对人权的侵害是难以想象，令人发指。陈建刚向记者讲述了自己一次被强迫提取血液样本的经历。他说，
共产党就在法律之上，所以也不存在什么法律方面的障碍。
陈建刚说，共产党就是法律之上，并不存在什么法律方面的障碍。有一次中共当局将他们十几个律师捉到派出所，对他们律师说就要抽血。当年程海律师被停业一年，程海申请他的公证，我们只是想要求旁证，警察就全部将他们捉晒嚟，不用说我们完全合法，就假定我们不合法，那你处理这个行政案件为什么要对我们这些人进行抽血呢？这个就是你要提到保障人权根本就没办法提，我们就很无力的，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强大武装到牙齿、一个非常邪恶的集团。而此外，美国深入调查网媒截取在2月3号报道，据该媒体获取的一个大规模警方数据库，揭示了当局在乌鲁木齐严密监控新疆维吾尔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的内幕。报道仲证实了之前外界指责的，中国当局已经使用了多种手段对维吾尔族人实行监控和镇压，包括将子女和父母分开，被强迫在同监狱一样的再教育营接受所谓的培训，在私人住宅和清真寺内安装监控摄像机，建立大规模的拘留中心，警察随意拆毁维吾尔族人的墓地，强制维吾尔族人节育以及流产，以及大规模收集电子和生物识别数据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星期三举行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这个拥有30个成员国的组织面临的挑战。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星期一说，会议会就中俄威胁进行广泛的讨论，因为中俄威胁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五角大楼星期二举行的一场会议背景简报会上，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证实，这次视像会议讨论的一个主题是如何共同应对中国安全挑战。这位官员在回答传媒有关提问时说，过去两年北约在中国问题上已经展开一些良好的工作，但需要为形成新的战略思想做出更多的努力。他说，由于地缘政治变迁，北约需要确保将中国问题视为一项重点。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一说，这一次北约部长会议将就中俄威胁进行广泛讨论，因为中俄威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斯托尔滕贝格说，中国和俄罗斯位于威权主义压制的最前沿，反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因此我们应该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加强政治对话和务实合作，来到推进我们的价值观和保护我们的利益。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应该就经济、技术等对安全有着明显影响的广泛议题进行讨论，不单止限于军事问题。他还说，更加广泛的磋商还意味着我们应该与我们的伙伴进行更加密切的磋商，特别是在我们怎样应对崛起的中国和更加强势的俄罗斯可能带来的后果时。因此，与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合作是要加强北约内部政治议程和政治磋商的一部分。斯托尔滕贝格说，会谈还将集中讨论到北约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任务、气候变化对安全的影响，以及共同解决不断变化的战略环境与加强跨大西洋联系的努力。这个是拜登政府就职之后北约首次举行国防部长会议，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亦都将会出席。美国和北约一些国家的关系在特朗普总统任内出现紧张，特朗普曾经称北约过时，后来他还在多个公开场合抱怨说，北约盟友的军费分摊不匀，美国付出太多。在2018年北约峰会上，特朗普更加是要求北约成员国将 4% 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国防支出，比当前的 2% 目标多了一倍。这次会议都会讨论到北约盟友的军费更公平分担的问题。2020年特朗普政府还采取了与北约立场相反的行动，包括退出开放天空条约。开放天空条约由美国、俄罗斯和北约大多数成员国等国家签署，2002年起生效，旨在提升军事透明度，降低冲突风险。签署国可按条约规定对彼此领土实施非武装空中侦察。2021年1月在特朗普总统离任之前，美国还宣布将削减驻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美军人数。分析人士指出，因为特朗普总统的这些措施，未来拜登政府要重新获得欧洲民国的信任将是一个挑战。法国总统马克龙2019年曾经讥讽北约已经老死亡，欧洲需要自己的防务战略。为了扭转这个局面，奥斯汀在出任国防部长的上任当日，就首先同斯托尔滕贝格通过电话，显示出北约同盟对美国的重要性。美国总统拜登后来在同英国首相约翰逊通话时，亦都强调了北约对美国防务活动的重要作用。为了强调拜登对北约的睇重，白宫甚至罕见公布拜登与斯托尔滕贝格通话的视频。在视频中，拜登描述美国对北约承诺是神圣的，他说他要重建与北约的关系。斯托尔滕贝格在拜登宣誓就职当日在推特上发文说，强大的北约对美国和欧洲都有益，我们没办法独自解决我们面对的挑战，今日翻开新篇章，我期待我们的密切合作。他在给拜登的就职贺词中表达了他在2月15号记者会上的观点，北约盟友需要共同应对一系列挑战，包括中国崛起、恐怖主义、阿富汗和伊拉克问题，以及强势的俄罗斯。他说，没有国家可以单独应对这些国家，魁首将会有10亿人口和世界一半的军事和经济力量。 北约是因为应对前苏联的威胁先至建立起来的跨大西洋军事联盟，但是近年来北约对中国的担忧增加。北约2020年12月份一份报告说，俄罗斯在今后十年内仍然将会是北约的主要敌手，但是北约联盟要更多聚焦中国，因为中国对北约的潜在威胁正在加强。報告建議北約對中國的太空活動形成威脅。斯托爾滕貝格在去年12月的北約外長會議上說，中國不是我們的敵人，但是中國的價值觀和我們不一樣，並試圖恐嚇其他國家，我們需要與盟友亦都同志同道合的國家一起共同面對這個問題。他說，中國的崛起為我們的經濟和貿易提供重要機會，我們需要在軍備控制和氣候變化等問題上與中國接觸，但是我們的安全也面臨重大挑戰。他說，中國正在大規模投資研發新武器，從北極到非洲，並通過投資我們的基礎設施，距離我們越來越近。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思陽發自華盛頓報導。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即是亚太5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 3.33 兆符，前向韭菜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参加七大工业国星期五的一场网上会议，这个亦是他作为美国总统参加的首个多边会谈。外界密切关注美国是否能够重新团结联盟，领导西方民主国家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星期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这一次视频会议上将会讨论新冠疫情、全球经济以及作为一个群体怎样同中国打交道。声明写道，拜登总统还将会讨论进行投资来到加强我们的集体竞争能力的必要性，以及更新全球规则来到应对中国等带来的经济挑战的重要性。七个集团由当今世界最发达的几个经济体所组成的，成员包括了美国、德国、日本、法国、英国、加拿大和意大利。该集团被视为代表西方价值共同体，这个亦将会是这七个工业化国家领导人自四月份以来的首次会晤。拜登自今年初就任之后就一直寻求向全球发出重新接触的信号，他将美国带回世界卫生组织，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议，并表示希望和盟国合作在一系列的棘手问题上对抗中国。国际关系专家表示，拜登很可能利用这次的网上会议发出信号，表明在特朗普总统执政的四年之后，美国正在重返世界舞台，并准备好再次领导民主社会。西班牙 IE 全球与公共事务学院荷兰第二堡大学研究员沃格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无疑是七国集团的领导者，因为他的规模和随之而来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我们看到了对传统联盟的背离，这个先至使到领导力成为一个问题。拜登政府对重建民主联盟的呼吁得到七国集团的回应，各方有望在会议上达成初步的共识。据彭博新闻社看到的外交简报，各个代表就怎样应对中国进行初步讨论。加拿大则在前期协调会议上强调，不要将贫困国家的疫苗接种问题留给中国和俄罗斯。报道写到，这次会议主办国英国的首相约翰逊计划在会议上着手制定应对中国的联合战略。奥巴马政府的前亚洲问题专家 古德曼對美國之音話，七國集團有著很多共同價值觀和利益，包括對於中國建立公平和平衡的經濟關係的共同興趣，以及對中國的一些政策和行動的擔憂。美國企業研究所戰略研究員斯米特則認為，這次會議很可能開啟西方民主國家聯手壓制中國的開端。他對美國之音說，提出草案是必要的第一步，但正如大家所說的，羅馬不是一日建成的，因此七個集團需要不單止一次會議才能夠就中國問題達成新的共識。中國在國際社會日益咄咄逼人的舉動已經引發了民主國家的強烈不滿。上個月約70名來自 G7 成員國的議員呼籲他們的領導人在七國集團峰會上對中國採取強硬的立場。他們在一封聯名信中指責中國在國際機構中佔據樽頸的位置，並要求七國集團領導人避免在人工智能和 5G 等技術問題上依賴中國。在新冠病毒問題上，他們表示中國在早期階段扣押了關鍵信息，破壞世界衛生組織，並稱為了準備和預防未來爆發，我們認為有必要對病毒的起源和傳播進行獨立的調查。在美中關係日益緊張的當下，如果拜登能夠團結象徵西方領導地位的七國集團，將會成為他第一個任期中的一個顯著外交功績。然而完全恢復美國的領導地位並不容易的，擋在他面前的有中國在全球體系中的經濟體量，以及七國集團國家對美中關係的權衡。七國集團當中很多國家對中國經濟依存度很高，特別對於在歐盟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德國，中國已經連續四年成為德國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還是意大利在亞洲的第一大貿易夥伴。專家表示，雖然這些國家正在尋求降低對中國的經濟依賴，但雙方一旦貿然脫歐，很難有替代國家及時彌補與中國脫歐所造成的損失，這樣反而會威脅到這些國家執政黨的地位。此外，特朗普任期內對歐洲國家加徵關稅仍然存在的，這樣打擊了盟友的經濟，還削弱了他們對美國的信任。斯米特說，德國在內的大多數七國集團國家都明白中國對他們採取的經濟手段是重商主義，因此利用進入他們七國國家市場的機會與中國進行合作，作為讓中國減少掠奪性行為的共幹，符合他們的利益。隨著華盛頓尋求凝聚盟友挑戰北京，中國也提高了經濟的籌碼，例如在去年年底慌忙與歐盟達成投資協議，外界預計爭奪夥伴的競賽將會導致美中關係進一步緊張。斯密特說，中國更加廣泛的戰略是通過各種誘導和獎勵來分化西方，西方民主國家的廣泛聯盟不能夠不說是對北京戰略的根本挑戰，中國會希望盡快扼殺這個努力，使到拜登政府顯得軟弱無力，沒辦法復興跨大西洋合作。在星期五2月19日的網上會議召開之後，七國集團網下峰會計劃在6月份舉行，約翰遜已經邀請南韓、印度和澳大利亞作為嘉賓參與，試圖建立10個民主國家聯盟 D10 聯盟來到制衡和挑戰中國的影響力，但報道稱由於擔心澳大利亞更加深入地參與七國集團峰會會被視為對中國的挑釁，這個提議已經引發了集團內部的反對。智庫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歐洲項目主任康利對美國之音說，如果民主國家團結起來堅持民主的準則不動搖，這樣北京將無法再使用各個擊破的手段。他說，有些歐洲盟友不希望承擔對抗中國政策的經濟成本，但其他盟友已經意識到必須盡快應對這個挑戰，拖延面對這個現實的時間越長，一個國家的主權所付出的代價就會越大。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 发自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头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支持黎巴嫩人民继续要求在黎巴嫩实行问责与改革的呼声。2月4日，勇敢倡导言论自由与公民参与活动人士洛克曼斯利姆被人发现在黎巴嫩南部他的汽车里面死亡，他被人连开五枪打死。美国政府对斯利姆遭到残暴谋杀表示谴责。斯利姆是一名出版商，亦是纪录片制作人，亦是一位什叶派人士。他对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实施的暴力行径是公开表示反对。美国驻黎巴嫩大使多罗西谢伊表示，斯利姆生前面临着危险。他说，斯利姆公开以及私下都承认有人正在是威胁他的生命，但是他依然继续勇敢地推动公正和问责以及是黎巴嫩的法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认为杀害斯利姆是令人发指的谋杀。他向一份声明当中说，动用武力、威胁以及是恐吓作为颠覆法制或者是压制言论自由和公民活动的手段是胆怯行为，亦都不能够接受。他们敦促黎巴嫩包括司法亦是政治领导人在内的官员立即而且无例外地追究从事这一类野蛮行径的人员的责任。斯利姆如此是他2020年8月4号贝鲁特恐怖爆炸事件的周年纪念日还有6个月的时间。该次的爆炸导致数百人死亡，数千人受伤。黎巴嫩这个月恢复了对这次爆炸事件的国内调查。黎巴嫩的司法系统需要展现确保尊重法制的能力，这一点是很重要。国务卿布林肯和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向一份联合声明当中重申，两国政府将会通过延长紧急医疗、教育、住房以及是其他的援助，全力而且明确地支持黎巴嫩民族。联合声明当中又说，法国和美国亦都期待对爆炸原因的调查能够迅速取得结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勒德里昂外长的联合声明当中指出，这个的悲惨事件的6个月的周年纪念日表明，黎巴嫩利益相关人士需要采取紧迫以及关键的行动去兑现他们作出的承诺，成立一个可信而且有效的政府，并且根据黎巴嫩人民的愿望为实行必要的改革铺平道路。这类具体行动对法国、美国以及是地区和国际伙伴国家向黎巴嫩追加提供长期的结构性支持仍将会是至关重要。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那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那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